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分享一位姐妹的见证， Cindy 见证的题目是神是我喜乐的源头。那我们就先来听 Cindy 的见证。
结婚28年以来，我一直与公婆同住，房子是由先生负责缴贷款。3年前，先生因为失业缴不出房贷，最后房子被法拍了。由于先生平时常被婆婆否定，与婆婆发生口角，她不愿意让公婆知道房子被法拍的事，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妙计，就是跟同住在社区里的买主达成协议，用6万块钱的高价跟买主租房子。意思是我们若要继续住下去，就连买主的房贷一起缴。我得知这事简直傻眼，心想先生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划算又令人好笑的策略。在这过程中，我多次软硬兼施建议先生搬家。我想我们在外面随便找一个4房的房子都比现在的房租便宜，但先生不愿意面对，因为先生觉得房子变成法拍是他的失败，很没面子。这些事让我非常痛苦，我慢慢看见自己面对先生的软弱，天然的反应就是想要掌控，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催促先生赶快起来工作养家，面对问题。我觉得这件事很简单啊，就是出去随便找个工作都可以，为什么他做不到？后来先生有了一些零碎的工作，加上孩子上了小学高年级后，我开始出去做居家清洁的工作，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才勉强过得去。我的生命不断地被主操练，从轻看先生不愿意负责任，肩膀太软，到不断地学习除去心中对先生的论断批评，从没有安全感，忧虑家里的经济，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等等，到学习依靠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凭着信心全然的接纳敬重顺服先生。在小组聚会中，小组长常常接纳我，同理我，并用真理来教导我。我觉得被安慰，被了解，渐渐开始有能力学习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并学习接纳、肯定、同理先生目前还无法做到或是还不愿意面对的部分，也肯定先生做到的地方，常常对他说，老公你辛苦了，谢谢你愿意扛起养家的责任。先生平常对婆婆说话像吵架一样很大声，以前我心里会对他充满论断，但现在我会同理先生说，老公我了解你对爸妈着急的心，你是爱他们的。有一段时间我与先生的关系相敬如宾，但我的改变也带来了先生的改变。后来先生说他顾虑父母年老搬家不容易，所以他再去跟屋主谈，最后房租也谈到了4万块了。而且他现在会主动帮家里买米、洗衣精等重物，关心我的需要，也常常对我表达，老婆你辛苦了，每天晚上帮妈妈配药照顾妈妈，辛苦你了。最近我房间25年的冷气终于寿终正寝，有一天我从外面做完居家清洁工作回来，热得满头大汗，像一头牛似的。进到家里没有冷气，心中满是委屈，但我想到神的命令是要我们靠主常常喜乐，我便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喜乐。我发现当我的眼光放在还未解决的问题上时，自然就不会喜乐。于是我开始操练早上一起床就赞美神，为美好的天气，为今天够用的恩典来学习感恩，转换我的心思和眼光，渐渐的喜乐真的就从心里生出来了。我领悟到 我既然无法改变目前的环境，但我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喜乐，那是无法用金钱物质取代的。还有最重要的是与先生拥有美好的关系，感谢赞美主。
真是我喜欢 Cindy 她最后的一句话，她说我领悟到我既然无法改变目前的环境，但我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喜乐，那是无法用金钱物质换取的。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与先生拥有美好的关系。既然如此，没有冷气，或者是说家里可能都没有存款，那有什么关系呢？日子过得去，感谢赞美主，真好。今天我是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Cindy 的见证。秀敏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冯姐好。
是 Cindy 的见证题目是神是我喜乐的源头。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 Cindy 就是秀敏的组员哦，所以秀敏其实对 Cindy 是很认识很了解的。就请秀敏先跟我们说一下，在你的观察你的了解里面， Cindy 她在婚姻里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在婚姻里面，我这样听我都觉得她的困难好大哦。
是她首先的困难就是我觉得我光用想象的我做不到，从结婚以来一直与公婆，其实还有跟小姑同住一段时间，也是蛮长一段时间。我光用想象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很没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吃啊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所以我想那个拉扯第一个就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他遇到的困难是先生的工作收入很不稳定，除了经济的压力之外，就是他里面很痛苦过不去的就是对先生无法敬重无法爱，对先生充满了很多的不满。我觉得这个是他里面很大的煎熬，因为说实在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也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可是好像那段时间他里面就是过不去，因为看到环境看到整个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很有压力的，我想这个真的是他里面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他说先生跟公婆好像都不能在一个空间里啊，就是他们在一个空间里就是彼此的指责，婆婆会一直骂一直嫌弃他先生这个没脚那个没脚，我想也是担心啦，但是公婆就是比较不会用正确的方式来跟他的孩子们说话，所以 Cindy 夹在这个中间也有很大的压力。他认为啊，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如果我们多赚一点钱公公婆婆是不是就对我们满意，所以他也会承受那个很大的压力，就变得很自卑很焦虑。
是我刚听你这样说，公公婆婆对自己儿子的抱怨常常是怎么这个没有缴那个没有缴，你指的缴就是缴费是不是？这个账单没有去缴，
信用卡对，账单啊房贷啊这些。
所以先生对于说最后房子遭到法拍这样的一个结果，他没有办法让父母知道，他想我之前有这栋房子父母都嫌我嫌到这样了，那现在房子被法拍，我不知道父母要如何对我失望或者对我更多的责备，所以我干脆就假装房子没有被法拍，我们还是继续住在这里，可是我每个月付高达6万块的房租，因为这个6万块里面包含那个买主的贷款，他等于帮那个买主买下自己的房子。哎，我真觉得这个逻辑我没有办法去整理出来这个逻辑但是就可以想象到这个男人里面是多么的自卑，这个男人里面是多么的挫折沮丧，没有办法接纳自己， 然后就活在谎言中，他宁可对父母撒谎，用其他的方式来遮掩自己的这个失败。我觉得在这个男人心里面，他的自卑感、缺乏安全感，我想是我很难想象的。我觉得这个先生内心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让父母知道他的失败。但是他想的这个方法其实是让他们债务的洞哦，我感觉是越来越大耶。
对，
所以身为他的妻子，我觉得 Cindy 的痛苦可能也不会比他先生的要来的轻微耶。我觉得 Cindy 也是在很大的痛苦中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回来看看 Cindy 后来是怎么面对、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好，那我现在就要请秀敏跟我们分析一下后来 Cindy 是如何克服他的这些困难的。他的题目是神是我喜乐的源头，所以我在想可能跟这个有关，他怎么克服他的困难的。
我想这个克服，我们从五分钟的见证里面短短的看不出他花了多少的过程。其实这个克服是一个蛮长的过程，他来小组15年了，他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很少请假，有必要的时候他才会请假，所以我觉得几乎他没有缺席过，他就是浸泡在小组里面。他是一个很谦卑受教的姐妹，就是他的心总是想要去改变他自己，但是每一次回去看到环境，可能那个想要改变的心又被卡住。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时间，需要圣灵的帮助，但他很愿意不断的每一次面对事情、面对环境，不断的就再次转向主。他最大克服的秘诀，我认为真的就是渴慕真理，就是在小组里面，还有他几乎没有缺席参加这些门训课啊、婚姻班或者演讲讲座之类的。她是很愿意去面对她生命的一个姐妹，虽然感觉她的生命改变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都在改变的，都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她的生命很宝贵。
刚刚秀敏提到浸泡在小组里，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浸泡在小组里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说他怎么样能够帮助 Cindy 克服了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刚刚秀敏讲了一个元素是长期，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真的不是一两天，或者有的人来参加婚姻班是9个礼拜，就2个多月，有的人认为说我来上一个课我的问题应该就会解决，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15年浸泡在小组里，因为有一些婚姻里面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要面对的一些功课。我们在这里讲好像这里的问题是他先生的居多，不过其实当我们的配偶有一些情况让我们真的过不去的时候，上帝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些不成熟或者不正确的价值观是需要被改变、需要被调整的。所以浸泡在小组里除了时间要够久之外，秀敏你可以说说看，你刚才提到真理，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真理简单来说就是圣经的真理，例如我们说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你不能改变你的先生啊，你用生气抱怨什么苦毒恼恨都没有用，但是上帝是要我们约束我们的心，无条件的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类似这种很多真理。但我要说的是小组真理的全面性包含着接纳， 包含着关系。就是我从这些长期在小组，就是超过十年以上的姐妹，我感受到其实有些时候对我们这里的教导提供他们一个方向很重要，可是我觉得占的成分更多的是那个彼此的关系，彼此的接纳。每一个礼拜他们来就是有个地方可以讲讲他们的痛苦，就是每次讲好像就脱落一点，那个结就慢慢的松。会立刻改变吗？回去面对环境还是那个痛苦又来了，那个旧的模式又来了，可是就是在这个长期的时间里面不断的经验，不断的重复，就是我讲然后我里面被吸进，重新再去面对环境，然后也接受小组彼此的接纳跟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对，所以那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彼此越来越有安全感，就是对改变这件事情越来越有安全感，越来越有把握，可以再一次跨越一小步，可以再往前一小步，那个要改变的那个痛苦越来越降低的感觉，就是越来越有信心可以靠主来改变。
是，我是觉得小组最宝贵的地方，因为它是长期的，而且它是每周一次。像我们有一些人不止一个小组，我们参加一个小组，我们可能再带一个或两个小组，那等于是说一个礼拜我有两三次都在小组的这样的氛围里。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组，教会的小组，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就是我可以很有安全感，很放心的分享我的难处或者我的喜乐。譬如说有一位姐妹今天在我的小组里，她分享了很多跟婆家之间有一些她觉得她真的是过不去，所以她一面分享她就一面叹气，就唉，她就一直这样子就是唉声叹气。那我听完以后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说真的好不容易，确实很不容易，我说姐妹，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在这样的情况中有什么是值得你感恩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一想到感恩，我们的思想就变正面了。所以我说你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你能想得出有一个可以让你感恩的吗？哎呦，他继续叹气，他的意思就是想不出来。那我们旁边的人就有人看到说，哎，我看到有一个是值得你感恩的。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是一个你可以向婆家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婆家人遇到很大的困难来向姐妹的先生求助，姐妹的先生也就慷慨解囊，然后姐妹就说，哇，这个不行，他们这种要求太过头了。就有人看到说你可以向那个遭遇到很大的打击的人传福音，而且我说你先生愿意嘛，你先生也是爱他的家人，愿意帮助他们，这就算为他的义哦，就是你先生真的是很善良，感恩啊，你嫁给一个非常善良的老公，今天也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机会。结果哎，姐妹后来她整个声音语调什么都改变了，就是变得喜乐了，变得积极正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下个礼拜他又遇到其他的困难，他也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可是跟其他姐妹建立的关系可以帮助他客观的来看他遇到的这一个困难。诶，我们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他里面的结就打开了。哦，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她是组长，她就说哦，她觉得她很失败，她就讲发生在他小组里的事。我听完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你是200分耶，你哪有失败，我说如果我是你我都还没有办法像你处理的这么好，我觉得你很棒耶。诶，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觉得他做对了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的彼此鼓励，那个沮丧的心都可以再一次变得积极正面，所以这是长期的，我们说就像打点滴哈。所以你说 Cindy 最棒的是她一直浸泡在小组里，我也请秀敏说一下 Cindy 她的改变，你看她最后就是说，她说我虽然没有冷气，没有好的环境，可是我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喜乐。没错耶，喜乐是可以超越环境的，在主里的喜乐。她说这是最昂贵的，最有价值的。然后呢，她现在与先生拥有美好的关系。秀敏，你说说看，她的改变带给婚姻和家庭哪些祝福？
嗯，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就是他自己，因为我最近看他讲话，我觉得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进到我心里面，就是会打中我里面，我觉得是很有能力的。从他身上会感受到真实的喜乐，那个不是好像自我说服，然后讲一些属灵的话，我感受到他是真实的喜乐，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和满足，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最大的祝福，我觉得，因为有了这些，你就知道怎么去面对环境，艰难的环境或环境还没有改变，他就比较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改变，我觉得也让他的先生越来越放松。以前可能他的先生就是跟他说相敬如宾哦，他们没有吵架，可是也没什么交流，也没什么交集，就是很冷淡。但是现在他可以跟先生有比较深入的交集了，互动。他先生也很感谢他，因为婆婆身体不好，他都是花很多时间在带婆婆看医生啊，帮婆婆打针啊，喂药啊这些的。所以其实他是在家里面不是公婆做很多事情，先生越来越感谢他，而且我觉得先生的心越来越向着他，看重他的需要。所以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那个满足是关系，就是你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关系越来越好，这个其实才是你整个生活的一个动力，你可以有喜乐的心。然后我相信也是给他的孩子有很大的看见，其实他的公公婆婆也经常感谢他，可能不是直接的跟他说谢谢你或怎么样，但是他们是非常感激这个媳妇的。所以我想所谓的祝福可能不像一般人说哇他的环境改变了，他的经济问题改变了，而是他里面的心态，就是里面的整个生命不一样，然后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就在他的工作里面，哇，他很有心想要传福音。他以前做见证哦，就是他的客户会给他取一个外号，叫他喜乐，因为他们看到他是一个很喜乐的在工作，而且他很认真的满足客户的需要。诶，我看到这个姐妹里面的生命越来越被神改变，越来越喜乐。她上个礼拜讲，我都觉得很感动，就是她说她越来越明白那个救恩带给她的力量跟功效，她觉得所有的东西就要对齐救恩的。哎呦，听她讲我都觉得、哦、好棒哦。
是是，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靠主喜乐，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喜乐不是依靠环境，不是依靠别人怎么对待我们，而是我愿意顺服主，遵行神的旨意，依靠神的力量，我去做神喜悦的事，之后我就经验到遵行神旨意的满足与喜乐。所以跟天气冷暖无关，跟有没有冷气也无关。他说他流汗像头牛一样，我觉得好可爱的形容。但是有没有冷气，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影响他喜乐的心。而且看到他跟先生在关系上进入那个良性循环，而不是以前轻看先生，先生就更自卑，然后两个人就更冷冰，那活在一起真的好痛苦。但是现在是相反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甜蜜的，是愉快的，公婆也感谢他，这个真的是比万贯家财更大的幸福。
是
真好。所以他说 神是我喜乐的源头，阿们。上帝也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喜乐的源头，你也可以来跟 Cindy 一样的来依靠神，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你今天也能够经验到超越环境的喜乐。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这里说，昨天先生一直想跟我离婚，也说会走法律途径，也要把我的东西打包回娘家。先生也说过，他之前有喜欢的公司同事，虽然我知道是谁，我也没有拆穿先生。先生跟我冷战一年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秀敏，这好像是一个才刚刚发生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怎么样鼓励这位姐妹呢？
嗯，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棒，就是她没有知道先生外面有喜欢的人，而且她知道是谁，可是她没有拆穿，这样做是对的。虽然先生在一个错误的里面，在一个犯罪的里面，但是对，我们不需要去把他穷追猛打到一个让他恼怒让他羞愧的一个地步。我觉得不要拆穿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好，然后他也没有妥协说要离婚，就先生有逼迫他离婚，可是他好像并没有想要妥协离婚，而且他是来寻求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太太很棒。
刚秀敏，你是说他没有拆穿这样做是对的，可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如果有很多的证据啊什么都已经出现了，那我认为所谓拆穿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就真的不好，那我觉得是看我们怎么所谓拆穿法哈，你要怎么去告诉他你知道了，你也知道是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受害者或者一种定罪先生的态度来表达，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很平静的说，我知道是因为你有喜欢某某人，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可是重点是这位姐妹说他只是喜欢哦，不代表说就一定跟那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就算我们表达，我知道其实你喜欢某某某，我们这样表达之后，我们还是可以表达，可是我还是很爱你，我愿意等候你，我也希望能够跟你重建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让我来分享一下我其实两天前听到的一个见证。现在提问的这位姐妹提到的这个情况，跟我听到那个见证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就是先生要把你的东西打包，要你回娘家，然后跟你提离婚的法律诉讼。那我听到的这个见证就是，其实在疫情以前，大概是五六年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位姐妹有一次回娘家看父母亲，结果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她发现她先生已经把她的东西打包了，然后放到一个她先生租的房子，然后她先生就跟她说，你不用回来了，我已经把你的东西全都打包了，放在这一个地址，你就直接去那里吧。他就这样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完全是被迫的就跟先生分居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他是回娘家一小阵子，然后回来的时候先生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办妥了，是没有离婚，只是分居，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姐妹当然非常的受伤，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 但是也是感谢主，他就来到婚姻班，来到妇女小组。其实我这个故事是听他的组长说的。那我们就长话短说，五六年后的今天，他的组长说，哇哦，他的先生跟他已经完全恢复关系，这个中间的细节我都不知道，我只晓得大概五年以后，他们现在恩爱甜蜜，他先生常常跟他说，谢谢你当年没有抛弃我，其实是先生抛弃太太，但是先生现在谢谢太太，没有因为先生这样离谱的行径而抛弃他，太太没有抛弃先生，先生现在非常的感谢。我也曾经在这里都分享过一个统计数字，有专家做过研究，就是很多婚姻在想要离婚的那一个阶段，如果他们能够忍耐一下，或者其中一个人就忍过去，五年以后他们回过头来看，就是五年后他们的关系都比五年前有非常多的改善，非常多的进步。有的时候那个想要离婚就是那个一时的冲动，所以专家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忍耐那当下的冲动，往往五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会有很多的改善，因为五年也是让我们成长成熟的一个还算够长的时间，双方应该都会做一些反省，而且当初想要离婚的那个原因经过五年以后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譬如说其中一方有喜欢的人或者有外遇，可是五年以后那个外遇的关系或者他喜欢的那个对象早就已经改变了，所以要离婚的需要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我也鼓励这位提问的姐妹，你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也应该是有上婚姻班，那我想我们就是继续做对的事。那秀敏说一下，这个姐妹现在可以做哪些对的事呢？
嗯，我不知道这位姐妹有没有认识耶稣，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首先来认识耶稣，然后我们明白在基督里尊贵的价值，稳定我们的价值，不动摇，不随着先生这些情绪，或者如果先生喜欢别人一定会嫌弃太太，对太太不满意啊，这些都不能动摇你的价值，然后我们不落入那个自怜的里面，也不害怕先生一直逼迫要离婚，我们就是可以稳定，像冯姐讲的，撑过这一段时间，时间会带来一些改变，还有就是我们是可以靠主喜乐，为主而活，我们不是为让这个男人来爱我而活，或者让他回到婚姻里面我就比较安心，我们是有个目标，我们是可以为主而活，除了苦苦等待先生或者苦苦抓住先生之外，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去关心别人的需要，还有你的公婆，你的娘家都是你可以去关心的对象。第二个我想就是接纳先生目前的状况，就是他不可爱，但是我们学习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不是看他的表现，而是看上帝给我们的这位先生，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敬重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祷告，与主同工，我们来到神面前把这些难题交给神，在神里面祷告。最后我也非常鼓励姐妹可以参加一个有真理教导有支持的小组，大家一起走，你比较不会累，不会孤单，比较有方向，知道往哪里走或者怎么做。
是这样的小组，我也建议是同性别的小组，这样我们比较能够敞开。好，真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仍然是请秀敏 跟我一起回答。这个问题是说，我丈夫被裁员，在家躺平快两年了，我们与公婆一家五口都住在一起，我想还包含这位姐妹跟她先生的孩子啊，一家五口住一起。我对丈夫还有感情，我的心软，所以也原谅了很多他的种种，很多事情公婆都替丈夫承担了责任，所以我一直感恩公婆。他们对丈夫也是觉得无能为力，觉得自己教育失败，而我也无能为力，改变不了丈夫，只能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承担家里的一切开销，婆婆负责做饭、家务、带孩子，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丈夫身上，也是因为家庭生活问题，所以我信了上帝，求得内心的平静。丈夫不信教，我很想学学可以帮助丈夫改变丈夫的方法。我不想放弃家庭，因为丈夫除了生活习惯和现在不愿意上班工作之外，我们其实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想这位姐妹说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其他的大问题，只有我先生不愿意上班，他的生活习惯不好，类似这个意思。秀敏，我发现其实这个姐妹有很多优点呢。
嗯，
我看到她很会感恩哦，她蛮感激公婆的。其实这封信有点长，我是把它缩短，我读的大概是她原来的三分之一的长度。她讲了好多次她有好公婆，这是她非常感恩的地方。她也提到她对丈夫还有感情，她的心很软哦，所以她对于先生也都还是有包容啦。
嗯，
那我也看到她很努力的认真赚钱养家哦，她好辛苦。她也不想离婚，因为家庭问题她来信了耶稣。我觉得哇，这个姐妹你的优点好多哦，你是一个愿意寻求帮助，愿意解决问题的人。好，那我们请秀敏给她一些建议。
对，我也看到她是一个很棒的姐妹，我觉得她蛮理性的，就是她不会把情感跟事情混在一起，就是先生不愿意工作然后就所有的都不好。她说先生除了生活习惯和现在不愿意工作之外没什么问题，可见她也知道先生除了这些之外有很多优点。我觉得这位姐妹很棒，不会像有些人啊，有时候搞不好也包含我，就是会混为一谈，他一个不好就全部看他不好。先生在家躺平两年，我想旁边的人一定很焦虑很担忧，然后也很辛苦去担这个担子。而且我也看到这个姐妹，她说她很想学一学怎么帮助丈夫哦，所以她是很有心的。该怎么做呢？我想我们需要调整一下秩序，就是先生的责任归还给先生，不要替他担他该负的责任。这个哈，公婆或做太太的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大的挑战，就是能不能忍受。其实我们有些姐妹是做到的，就是忍受我暂时没有收入，家里可能暂时比较紧缩，但是就是把责任归还给先生，等候先生起来去承担家里的责任。其实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急着去解决那个问题哦。可是有些时候其实是要把它弄清楚，谁的责任归还给谁，就是要在那个秩序里面你才能够一条一条的去解决。他说公婆替他先生担了很多责任，我觉得这个不是在帮助先生，反而会让他更觉得自己没有用，可以有很多理由不用起来工作。反正我两手一摊，我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已经有人替我做了，反而是更害了他，更不能帮助他。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一个秩序的里面，就是我们现在不用管公婆啊，因为是太太来求助，鼓励这位太太辞掉你的工作，好好的在家 把你的孩子带好起来，工作养家的责任交给先生。那你说他不起来啊，那怎么办？只好我跳进去工作啊。可是越是这样，他就越没有肩膀，他就越没有责任感。其实哦，我们旁边的人看来说他躺平好像很快乐，什么都不用做，其实我觉得他会很痛苦。先生没有在一个责任的里面，他会很痛苦，然后他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退缩，越来越没有勇气踏出去。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太太不要去承担先生的责任。第二个就是难免我们一定会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个见证，就是会轻看先生，会埋怨先生，里面会论断，可能我们没有讲出来，可是我想我们的态度可能都会显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先来改变，就是接纳他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学习不论断他，我仍然学习爱他，接纳他，但是我不替他担他的担子，他的责任。对，所以我看到婆婆说觉得对这个儿子无能为力，觉得教育失败，我想这些情绪也会让先生是感受到先生被否定，好像被嫌弃、哦、被轻看、他更不愿意起来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我想就是回到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这个姐妹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丈夫身上、哦、我想我们真的要说每个人都有问题。其实家庭里面一个人问题出现，其实是全部都要改变的，不是只有那一个人有问题要改变、我们都要改变。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习惯，一个模式，就是要跳进去解决问题、可是这个模式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
是，我想秀敏给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其实是一个很大胆的建议，或者是一个很革命性的建议。一般人比较会说，哇，那这样这个整个家庭就没有收入了耶，你这样建议别人是不是太冒险了哈？就让我来说，你知道吗，当一个太太冲出去工作很辛苦，像这位姐妹一样，其实她做了这么多，可她心里是很不安的，他心里是很焦虑的。为什么？因为先生躺平，先生没有去工作，就有点像什么，就像一个孩子去读书回来，他不写功课耶，旁边的不管是父母或者是姐姐哥哥看到说，哇，这个弟弟怎么不写功课，哇，那怎么办？好了，我们帮你写啦，今天帮他写，所以他明天可以交功课，可是明天又有新的功课回来，他还是不写，所以就养成了身边的人都在帮他写功课。可是重点是有一天他要考试了，我们没有办法到学校进入考场帮他考耶，所以他就考了一个不及格，这个不及格回来我们就骂他，我们就责备他，可是就是因为他前面功课都没有写，所以考试就过不了关。我想这里就是如果我们取代另外一个人去负那个人当负的责任，就进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他在更大的挑战上他是没有能力去面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回到每天写功课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去替他承担，当我们把他当负的责任交还给他的时候，那才是他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他的责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要求先生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工作，拿回多少薪水，就像我们不要求这个孩子一开始都拿甲上薪，都拿很高的分数，他只要有交作业有写功课就好，不管分数是多少没有关系，他先为他自己负起责任，就一点一点的来。但是我们要忍住，要跳进去帮他写功课，甚至当枪手去考场帮他考试，这不可以的啊！真的，你最后是毁了这个人。我想这虽然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但是可能这个是 能够帮助这位丈夫很重要的一步。好，那我们就谢谢秀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